本栏目由三十六氪高迪传媒联合出品。
本文来自三十六氪审议局。很多人都有拖延症，拖延症也分为轻微的拖延症和严重的拖延症。对于轻微的拖延症，我们即使放纵一下自己也没关系。但是对于严重的拖延症，我们则有必要了解拖延症背后的心理机制，来克服自己的拖延。今天介绍三个小窍门，你可以用它来战胜拖延症，保持专注。一、使用两分钟练习法。万事开头难，这句话有点陈词滥调，但做困难的工作，最困难的部分确实是刚刚开始的时候。很多时候，这句陈词滥调实际上是正确的。我们对工作的抗拒通常都是在前端，这意味着如果你能开始做一点点工作，抗拒就会逐渐消失，而你的动力会让你保持专注和前进。一个有效的小技巧可以帮助你克服拖延症的初始障碍，我称之为两分钟练习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你第一次感觉到拖延的冲动时，停下来深呼吸，然后对自己重复这句话：我真的不想做一件事，但我很确定只做两分钟的这件事也是可以的。如果两分钟后我感觉很痛苦，那我就要去做其他事情。你也可以通过减少任务来提高你的自我效能。你的任务不是我需要写报告，而是我需要写两分钟报告。一旦你给自己鼓气了，就在手机上设置一个计时器，然后投入到手头上的事情上去。如果两分钟后你仍然很抗拒，那么你可以切换到其他事情上去。二、接受自己的拖延。拖延症有两种类型，第一种是轻微的拖延。你知道你需要完成 PPT， 但在做 PPT 之前，你打开微信朋友圈刷了5到10分钟的手机，然后你就开始工作了，你是在拖延，但这种拖延的后果非常小。第二种，严重的拖延。你知道你需要完成 PPT， 但在做 PPT 之前，你决定与一个朋友见面喝咖啡，喝完咖啡当你回到办公室的时候，只有30分钟的时间来完成 PPT 了，你匆忙地完成它，做得很差劲。显然，严重的拖延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。但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是，如果你对自己的拖延症过于苛刻，你很可能会陷入更严重的拖延症。原因可以归结为消极的自我对话。当你开始因为出现想拖延的想法而批评自己时，你会在最初的拖延冲动之上增加羞愧和沮丧，结果你的感觉更糟糕了，拖延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。三、转换你的环境。如果你在某个地方经常拖延，那个地方本身就会成为拖延的导火索。尝试在完全不同的地方做你经常拖延的工作吧。例如，如果你给经理发周报邮件时有拖延的倾向，那就拿上笔记本电脑，走到马路对面的公园里，在公园的长凳上起草邮件。你是否倾向于拖延支付账单？那就不要在家里干这件事，你可以带着平板电脑去咖啡店付款。也许你经常拖延去杂货店的时间，那就试着换个商店购物一个月。如果我拖延的事情必须在特定的地点去做呢？如果你不能改变物理环境，那就尝试改变其他环境变量，比如一天中的时间。比方说，你经常拖延在花园里除草的时间，如果你通常在周六早上除草，那么试试把你的除草时间安排在周四晚上。这些都是一些实用的小技巧，当你发现自己在与拖延症做斗争时，可以在必要时使用。但如果你正在与慢性拖延症做斗争，那么你值得花时间和精力来真正深入了解拖延症的运作机制。最后我想说的是另一点，拖延症的问题几乎总是与价值观有关。具体来说，我们倾向于拖延那些与我们真正在乎的事情无关的任务和活动。所以既然我们很容易由内而外的拖延，那么我们有必要问自己一个更可怕但往往更重要的问题，也许我需要重新思考一下我的职业发展。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更可怕的问题，是因为它通常需要质疑人生的主要选择和方向，比如你所从事的职业。如果你对此有共鸣，我建议你花点时间去探索和反思你的个人价值观，然后问问自己，这些价值观和你经常拖延的工作的匹配程度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是这样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。
高迪传媒为广大企业个人提供微信视频号代运营服务，商务合作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高迪传媒。